接下去我们都要很准时了，意思就是说第二堂第三堂的时候我们就会准时开始，这样我们才能准时结束。好，那么还一分钟啊，所以我们要开始了。那在这门课程我们看见题目是 Winning Strategies for Defending One's Faith What is Apologetics。 基本上这一个讲座 workshop 连续有三次啊，在这个时候还有三点半，还有明天的一点半，这三堂是连贯的哈。当然也就是说也可以自成单元，但是彼此有联系性哈。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介绍什么叫做 apologetics， 就是所谓的护教学或者卫道学。那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会解释。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是一门要装备你我如何来回答信仰问题啊，回答信仰问题。那么所以在这门这个 workshop 里面呢，我也盼望是一个彼此可以认识、彼此讨论、彼此学习的。因此呢课程应该要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讨论的，所以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回应，也这样子保证你们都不会睡觉了啊。那所以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提出来问。那当然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问题哈，那么正确的问题还是错误的问题啊？那么以及我们会在这门课程里面来思想来面对收集的一些一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在信仰路程上寻求真理常常问的几个基本问题都把它组织整理好了。那么我们会在这些课里面这三门课里面特别最后一堂我们要专门讲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然后回答这些问题。好，那这个课程很简单说，就是如何向别人做见证，传福音，回答信仰问题。这一门课程呢，跟下礼拜四，应该说礼拜五哈，我们今天就是礼拜四的嘛，那礼拜五、礼拜六我们还有两堂 workshop 是所谓 evangelism 是如何布道传福音的。那么这两门课是也是有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在礼拜六这个所谓传福音训练的聚会里面，主要是介绍什么是传福音，如何传福音，就是做个人布道这方面，那个是比较像布道方面。那今天和明天这三堂主要是卫道哈，这个呀，布道卫道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哈。布道就属于传福音哈，那卫道有的人翻译成这个护教也可以，其实这个名词不甚理想，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在维护什么宗教，我们是在传扬真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争辩做见证。所以那这个是属于传福音的两大方面的，这种所谓传福音带人信靠耶稣。那布道主要是指比方说如何用四律啦、福音桥啦，或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手册，或是个人做谈道见证，怎么带人决定信耶稣，是主要讲布道。那么卫道主要是说如何回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些问题需要处理，特别是信仰问题，神是谁啊，那么耶稣是谁啊，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啊，这个比较思想方面的啊，意志形态方面的，这是属于所谓卫道的范围的。当然透过布道，没有布道你不可能有卫道，那你如果只有布道没有卫道的话，他会觉得你的福音讲得太简单，比方说你讲这个要信耶稣上帝爱你，为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那么你是罪人啊，不能救自己，你需要耶稣救你，你要做选择，做一个抉择，抉择接受耶稣，这都是很重要，完了之后他愿意跟你抉择信主了。但是如果他问你说，但现在我有些问题要问你了，你能不能回答，或者在这我信主之前我要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先想清楚了才行，要不然我就变成迷信了。那你说哎呀先不要问，先不要问，你就信耶稣就好啦，好，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在他心目中会留下一个问号，你的福音很好，可是呢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少他以前所挣扎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不少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路上徘徊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耶稣的信息固然是好，可是很多我的人生问题需要回答，那圣经有没有答案呢？当然有，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来解答我们人生问题，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力量。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分不开的，只有布道没有卫道，没有提出这个回应，没有提出答案的话，你的布道会弱的。但如果 没有布道人只是味道，讲出他很好的思想，一些回答他的问题，他没有真正被挑战要做决志信耶稣的话也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没有味道的布道被称为是瞎子啊，信酒但是不知道也看不见嘛。那没有布道的味道被称为是跛子，就是说哎，他很有道理，很棒，都讲通，但是呢带不出行动，对方没有真正的回应决志。所以这样说来，这两个是相关的。那在大会安排里面，今天跟明天的三个 workshop 主要就是处理味道的范围，那么最后礼拜六有两堂是处理布道范围。所以我把这个课程简单，当然你看主怎么带领做你的选择，你不一定要全部都听了哈，就是你自己选择。那这三堂是连在一起，后面的两堂是另外一个系列的。好，这是我们上这门课的这个目的哈，我们就说要目的，对不对？要成功的怎么样？一个目的，再来呢要计划哈，计划我也讲了，我们三堂味道，两堂布道，然后呢毅力哈，需要毅力的，然后呢需要神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谢牧师说的。好，那既然是这个 workshop 就是所谓专题讨论哈，不像是上午的 plenary 就是大堂信息是主要是讲授的哈，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知道一下你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那么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你们都是已经都是基督徒嘛，是不是？照理说 China 98来的应该每个都基督徒，要接受装备训练传福音的嘛，是吧？有没有当中还有慕道友？有没有？没有哈。 OK， 那我们是受着装备帮助慕道友的哈。那么还有就请你说你是谁，来自哪个教会，那么还有你为什么要选这一门课程哈？那你希望从这门课程你学到什么？我们简单每个人花30秒钟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因为这有利于底下的讨论方便哈。那我也是可以问一些问题问你，也可以问一些问题问，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哈。 OK， 好，那么请我这边开前面开场吧，请问你的名字来自哪里哈？那你希望这门课得到什么哈？那这个专题，你的你参加的目的，我希望得到什么？
因为我认识很多非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但是对自己的信仰还不是很清楚的。那我希望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些帮助，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谈。
好，欢迎下面一位。
我姓谢，叫谢志
军。志向的志。
是一个心。
是。
志同志的
志。是，然后。
军队，
谢志军，好，是。
我也从那个弗吉尼亚过来，我现在在 International Church 华盛顿地区。主要我想参加这个课程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还是想坚定信心。我是1年前受母亲的托，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是有时候是波动很大，有时候就说是在和非基督交往。心里知道应该说，但是说不出来，有些事情就是给他讲不出道理来，有些事情根本就给他讲不出道理，但我心里很明白，他就是讲说讲运用一些东西，可能也觉得讲可能也觉得也是可能圣经读的很少，通过这一段时间吧，就觉得心里可能稍微有一些这门课吧更加的
好。谢谢，欢迎下一位。
我姓范，叫黄志魂，志是同志的志，魂是魂。
好，谢谢，欢迎下一位。你们是四人帮哈。是，
我姓齐，
吕佩渊哈，双口吕，充沛的沛，渊博的渊。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意思希望我有充沛的体力和渊博的学问哈。我两个都没有，但这是我努力以赴的目标。我也相信上帝借着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计划呢。就今天要来好好来学习啊 ，OK， 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力量。那我很高兴这门课程，因为我在神学院也教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叫做 Apologetics 味道学啊，就这个字的翻译或者是翻译成护教学啊。啊，当然会解释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字哈，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一门学科哈。 好，那关键不是在于它是一个学科，学一个学问，在于说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整体来说，要回答自己心里的问题，回答别人问题，就是这门课所关注的。我有很多经验发现，常常有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学生啊、哦，我现在在北加州一个叫丰收神学院 （Harvest） 的丰庄稼要丰收，丰富的收成啊，丰收神学院，做老师哈、啊，做教授，丰收神学院的。也是他们给我一个行政的一个 title 叫副院长，这个并不重要，就是丰收神学院。那我主要在北美受了神学教育训练很多，那么我念了一共念了9年神学，很不容易哈、啊、就很少人能够念那么长还能够survive 啊所以我念了9年，但是我知道上帝给我装备很特别，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童年成长的过程到直到如今，我有很多问题，我也希望问很多问题，能够得到真诚的问题的真实的回答。意思是说，我刚刚说，有时候碰到一些教会里会有位我也牧过会做牧师，那现在神学院老师就训练学生成为牧师传道人啊，还有成为这个代职侍奉都有。那么常常学生或是那些会有会议，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要替我的一个朋友问的哈、啊？其实那个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怕说我已经是基督徒受洗10年20年，我如果还问这种问题的话呢，给牧师知道了，给老师知道了，给谁知道了，好像有一点点丢脸啊，基督徒不应该问，好像啊不应该问这样。事实上呢，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鸵鸟或是乌龟的态度哈、啊、你懂什么是乌龟和鸵鸟，就是事实上上帝欢迎我们问问题的。在以赛亚书他说我们来彼此讨论彼此辩论，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那神说我必使你的罪洁白如雪，虽然他以前像朱红啊，但是我必使你的罪洁白如雪。换句话说，神喜欢回答他儿女的问题。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当我的小孩他问我心里面一个难题的时候，他已经基督徒，但他问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个不信任问的问题的时候，对我而言不会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有问题，只要他心里面真的想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害的。同样讲到属灵生命成长，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只要是坦诚的，你就在上帝面前问神啊，我有这个问题，我就是不懂，求你帮助我，就带领我读圣经，求主圣灵开我的心眼，让我明白的问题，或者是主啊，求你差遣的仆人，你的儿女，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要坦诚，我没有问题可以问。所以在这堂课里首先要说的就是你们大部分除了这个带领的都受过洗嘛哈，带领也是一样哈。只要信主，你们每一位虽然已经信主了，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问我，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当作是很奇怪的问题，这是问题一定要问，而且不只是你要问，别人也要问的问题。好，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制造问题，就是说你真的心里面巴得你，让你很困惑的，觉得这个是我灵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或者说像带领说，我想是不是我信了，但是要把我的生命完全交给他，我还要再想一想。上帝喜欢这个诚实的人啊，上帝所寻找的内里诚实人来敬拜他，让心灵和诚实，所以祈求就寻见，叩门就要开门，你有问题问你，上帝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回答你。好，这是这门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换句话说feel free， 不要担心哈，就是你在这里问任何问题都可以哈，那么但是必须是你真正 concern 很关切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谈一些不是重要的问题哈。好，那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为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决志信靠你，他们都决定要跟随你，我心里充满了感谢。回顾以往，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你的手何等奇妙，带领我们直到今天，让我们能来到美国来进修，能够在这里信主决志，能够获得在我们的家乡地方，主，我们都是同样被主耶稣你的福音所吸引，都是看到，都是得着主耶稣你的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卫道学里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圣道、圣经话语开启我们的心，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的心就是需要你的话语。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哪里去寻找真理呢？主啊，你就是我们道路，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恳求主圣灵保惠，是向每颗心说话。请你亲自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让我们也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 好像我们在这里学习是一个蛮有收获的学习，而且能够实际在生活里面操练出来的学习。好像我们透过这一堂课的学习，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就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坚定，完全委身给你，也能蒙你差遣去回答这一切周围的慕道的朋友，以及一些活在黑暗这个空虚心灵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需要得到的福音的真光。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真光，也把你的真光传扬给他们。主向我们说话，引导每一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相信你们都读过这个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这一基督的所做的宣告，也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它有这个独特性，也是唯一的道路，哈，唯一的，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就宣告说，这个福音，基督教的福音，它独有这个永活真神所要向人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完整的内容。虽然许多宗教及哲学思想也多多少少悟出一些人生啊信仰有一些道理啊，那当然这也是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有这样有些有一点点滴滴的体会。然而因着受着人犯罪堕落的影响，始终世人始终不能够对神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关于这个人是罪人需要基督耶稣这个救恩救赎，对基督的救恩方面来说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尽其一生去想去揣摩想要得到的追求真理，那事实上呢，结果只是一些零碎杂陈而已。那么对于人生的基本的问题，根本不能提供真正有意义具有永恒意义的答案。那么对于今天你我在座这些在这世界上我们是盐是光的基督徒，我们当如何才能够有效地向这个不幸的世代宣告这个基督福音的真理，进而拨乱反正，引导他们脱离黑暗进入主耶稣光明的国度呢？这就是这个卫道学 Apologetics 所探讨的这个主题内容，就是这样子。那所谓卫道学是指什么？是一门学科，在神学里是个学科。那其实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方法，向不幸的世代，在不幸的世人面前宣告并且护卫并且辨明基督福音的真理真实性、独一性、广含性。从广义的这个哲学角度看来，每一个人不论是王公倾向啊、贩夫走卒，不管你的社会阶级地位是怎么样，你的成分如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套人生观、价值观，一定的，是不是？你在这个无论在中国在美国，你碰到各样不同人，但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人生观。通常我们提到人生观，讲到人生哲学，大家觉得这是很好像很高超的、很有学问的东西。事实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每一个人人生观的层次啊，这个内容不尽相同罢了。甚至一个没有进过大学的农夫、乡下农夫或工人，他有他一套人生观。比方说今天袁弟兄告诉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人心虚空，大家拼命想要是钱钱钱、马门马门，所以这个拜金主义啊，想得到钱啊，得到这个人就能够得到人生快乐，这个享乐主义啊，这个拜金主义成为可能现在中国大陆这个主要的一个主流思想。虽然那些拼命在赚钱的人享受的，他不一定说哎我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可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有他一套人生观做法，不然他为什么会活在世界上呢？他应该自杀的。如果没有自杀，他对人生总是有一个看法，即使对人生没有看法的呢，也是一种看法，你懂我的意思吗？即使你对人生没有任何看法，没有任何的观念，但没有观念也就是一种观念。所以总而言之，只要你是个人，你不是个空白的，那么一定有对人生有一些看法态度，这就是你的人生观了。好，那我们要说了，那么不论每一个人他是否意识到这个人生观的存在，这个他的思想、这个意志形态、理念，你不管用什么形容词啊，人生观在指导他的生活里的每一个思想及行动。对一个爱钱的人而言，喜欢钱，他一生一世就是只要能够发展他的事业，能够赚钱他就多做。那些跟赚钱发展事业 不太有关，他就少做或者不做。他一心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大家向前看啊，向前看。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很幽默哈。比方说他要收红包，这个你的在国内啊，在哪里哈、啊，他收红包。比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了哈，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收红包，不然听过这个笑话没有？也不是笑话，台湾有这样一个 case， 有个情况就是。他应征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你要得到的工作呢，这个上级主管他要收你的红包，他会给你。很多人应征嘛，为什么给你呢？所以他看你是可造之才，要想收你的红包，他说：“你的条件都很不错，我这个公司，我这个学校呢，很想录用你。这样好了，你这个，我们3天之后呢，有一次这个正式的这个要，我再跟你谈一谈。你要9点钟来。”最好是提前来，你懂这意思吗？啊，你最好是提前来哈，你懂这意思了哈，提这个钱来哈，啊，提前来啊，当然那哦，你这是公开要求贿赂吗？没有啊，那是你会错意了。我说是你提前来更好，做个准时人，找到人。事实上，这就是隐隐约约他要你红包，是这样讲。9点钟来，那最好你提前来，好 ，OK， 啊，你自己想什么意思吧，你抓到他的尾巴，你没办法控告他。所以我要解释就是说，那么他的人生做很多事情，能够升到高官，一个好的位置，他的家庭生活一切都是要配合他能够赚了这个钱，享受他想要的人生。这种我说他这个马门就引导了他的一生。所以你想看，有人追求名，追求利益，有人追求家庭生活，有人追求现在为什么理想主义牺牲现为国家的已经很少了，这样的人非常少了。像原地球人还想为祖国奋斗的已经不多了，大家为自己奋斗。我解释说，不论怎么样，你总是有一个观念在指导你人生的一切的思想活动。那所以有味道学者他就说了，什么是味道学呢？就是在基督教的味道学，就是在或者护教学，就是面对人生各式各样这种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 的这种一切人生的思想行动这些意念观念意识形态的时候，那么味道学就是基督徒人生观人生哲学的表达啊，辨明和证实。好，那这味道学我们想，那什么叫为什么要叫这个字味道学呢 ？Apologetics 呢？这个字它是来自希腊文的字根哈，希腊文的字根是啊，那这个字呢，你会发现说，跟我们英文里有一个 apology 是道歉哈 ，apologize 这个字根啊，有相似处但是不同的意思。apology 这个字哈。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说道歉 ，I apologize，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我道歉。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辨明证实，讲明我的理由和原因。所以早期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出了很多叫 apologists， 就是卫道士或者护教士哈。那这些人，他们就用他的生命，用言语行动来为福音信仰辩证。我们不是拜偶像迷信。我们不是无神论，这说来很奇妙哈。基督徒在早期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被称为是无神论，其中一个罪名之一是无神论的。为什么呢？不拜罗马帝国的祖宗的神，这被称为无神论哈。那真是莫名其妙。其实基督徒是敬拜真神的。那他们像有个最有名叫做一个殉道的叫 Justin Martyr， 尤斯丁殉道者，他写了几本书，其中有至少有两本以上的书，就是 Apology， 就是。他不是道歉书，他就是卫道书，或是说这个见证书，或是回答答辩书等。总而言之，很难翻译 apology， 所以就是 apology 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也是在我们这里用的，就是辨明说明自己的信仰的理由。换句话说，所以这个字一语双关了哈。如果你不学好卫道学的话呢，你真的只有跟人家道歉了。很抱歉，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再去问我们牧师查哈书，我再来告诉你。你学好的话，你不必跟他道歉了，你可以辨明证实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永活真神，宝贵的福音是每个人需要。好，那这个字字跟我解释 ，apology 这个字根就是辩，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主要意思是防卫辩护，或者是说对正式控告的回答。那这一个字呢 ，apology 这个 apology 这个字根哈，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经原文一共出现，无论以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形式出现，一共大约有20次。那么在用法上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称为是 defense 辩护 defense， 第一类称为 defense， 翻译成辩护哈、啊， 法庭上也好的公共场合就公开的答辩叫 defend， 对于正式控告的回答具有强烈的法理上的含义。那么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呢，啊，我举个例子，路加福音12:11，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没有带圣经嘛，哈，路加福音要带圣经，卫道学我们最大的武器就这本圣经，圣经神的话，哈，那我们就是要传讲这本圣经真理。路加福音第12:11，路加福音第12:11翻到我们写的念情，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好，我们念到这里，因为在那时候圣灵会要指教你当说什么话。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卫道学这个字根 apology 这个字根，哈，那什么字呢？是哪一个呢？分诉，就是中文翻译成分诉这个字，哈，分诉在会堂官府就是有权柄，别人逼迫你控告你等等，这些你这是因为你基督徒啊，比方说保罗啦等等啊，到彼得约翰啊被捉到官府面前受审问等等。当然这些很多经文我就不念了，比方说21章也是路加福音啊，21:14啦，使徒行传19:33等等，那么都在圣经翻译成分诉，是指在会堂或法庭或众人或审判官面前对控告做正式的这个答辩。第二个意思呢，就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呢，第二是 charismatic， 是传扬福音。charisma 是福音，那 charismatic 就是传扬福音。这个意思是对为福音做辩护。比方说，我们看《使徒行传》24:10，《使徒行传》24，都翻到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4章，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保罗在非斯都大人被控告。那么比方说24:1说的大祭司亚拿尼亚，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来贴土就控告他，这个等于是这个prosecution lawyer 这个控告的律师讲话了啊，讲一大堆，都当里面是谎言的哈，就是抹黑保罗。那么第10节，当他讲完这些话之后呢，第9节，众犹太人也都随他说：“这事情就是这样，诚然是这样。”那第10节，巡抚，我们来看第10节哈，我们一起来念经。巡抚，分数，好，我们先念到这里。所以他也用了这个字分数哈，也就是 apology 这个字的字根哈，希腊文同一个字。那么他说了，你看他回答的内容很奇妙，他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们的事并不能对你们证实了。没有关系啊，这个 baby 可以在这里，非常欢迎，我们的男女老幼都有，非常欢迎，不会影响我们的，所以没有问题啊。好，那么如果讲到这里读到13节的话呢，你发现保罗的回答，保罗自己他是法利赛人，那最好的学校加马列的学校受教，他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回答的问题简单扼要，所以照理说前面对他指控，保罗讲到13节全部就推翻了。你去查他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是事实，就不必再讲了嘛，就是我是无罪的，对不对？这些都不是事实。但是呢，保罗并没有因此停到这里了，他在第14节说，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那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先祖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有这盼望。我因此他就讲下去了。所以换言之，底下所讲的他是在传讲福音哦。所以保罗所关切不只是对自己这种别人所这个栽赃啦，哈，捏造控告他的话做正式回答之外，他还开始传福音了。你仔细读一下，他传福音哦，他这个传下去，然后这只是一部分了哈。如果你再翻到第26章哈，你翻到26章啊，那么第1节，亚基帕王是第二次的哈，这另外一次的哈，那么这菲斯都和亚基帕王是另外一个场合了哈。那么 二十六节亚皮啊基帕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所以于是保罗伸手分数啊，又开始就是这个字，又是味道这个字。他讲的里面这一切事情啊，你看他其实是传福音，传到里面讲他怎么样信主，他悔改得救的经历。他最后啊，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还向这个要审判他的亚基帕王提出挑战。亚基帕王二十七节，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这个就好像说，哎，亚基帕王，你信耶稣？我知道以前你听过布道会，听过谁谁谁，你参加过教会的。比方说这样，那所以二十八节，亚基帕王对保罗说：“嘿，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啊，这个其实。”呀呀，就这个翻译甚至或作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亚基帕王知道是保罗在传福音叫他信耶稣，那保罗就说二十九节之后他也不隐瞒，他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些所念。所以你知道吗，保罗在他的分数里面他在传福音。所以这一次我们说味道，为什么要味道呢？他不只是味还有道啊，就是说他不只是 defense，他更是在这个 defense 里面呢讲出这个福音的内容，做见证，希望对方能够信靠耶稣。所以这样说来，味道，完整的味道 apologetics 是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那分数辩护以及传扬福音，而这两个也是分不开的。你在保罗所回答里面，这个你发现这两个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总结的圣经二十四在新约的用法，就是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 defense 辩护，第二类是 charismatic 是传扬福音。那么为福音辩护，传扬福音，在辩护中传扬福音，在传扬福音中辩护，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好，那有关这个 defense 跟 charismatic 这两个含义，那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刚刚提过了，那两段经文，一个是二十四章以使徒行传对腓力斯大人的，那第二处是在对腓斯都和亚基帕王这个二十六章里，你发现呢，保罗分别在腓力斯巡抚和亚基帕王面前，对犹太人无论是政治上或者信仰上、宗教上的这些指控呢，他都一一回答、一一答辩，并且在其中传扬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由此可知，味道学呢 ，apologetics 不只是消极的为真道辩护，更是积极的向未信主的人提出挑战，不只是用来护卫福音，更是竭力传扬福音。所以换句话说，通常因为大家想是味道学的护教学，因为就是挨打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常常哎呀，这个好像人家问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如果像防水墙哪里破洞，赶快补，我希望能够完成答案之后，完成答案，哎呀，你就安心了。今天我终于没有出漏洞，没有出问题啊，让对方满意了。这样的心态呢，太可惜了，因为攻击才是最佳的防御。我们不只是要回答对方问的问题，这需要，只要他真心问的问题，我们要回答。但是呢，你还要给他个 frontal attack， 因为这个就像一个制造这个蜂窝很多蜜蜂嘛哈。最近有一次我在搬家哈，最近一个礼拜才搬家。那搬家的时候，这个突然间搬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哎，有一个东西刺得很痛，我说奇怪是什么？原来是个蜜蜂，一下马上就肿起来脚上。哇，后来我小孩告诉我，一看我家的门上面有一个蜂窝，哇，那这下很麻烦了。我说大家小心啊，你出门是要看这个有没有蜜蜂在这里啊。我就那个被叮了一下很痛的哈，那这小孩，我以前小孩也被叮过，很反应很久的，肿大红的。那我想这样不行下去，我天天在那边出门的时候注意看它出来这个蜜蜂有没有在飞的话，不行，我得把它除掉。我就想个办法把这个蜂窝拿掉了，从此我再进出是很安全，他不能攻击我。你懂我意思吗？墓道友会发出很多烟幕弹，哇，这个问题你回答，那搞了半天。我自己有个经历，就是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传福音，就是跟我的这个同学传福音。那他问问题，我就回答，因为我也很喜欢早就准备，因为我自己也问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对答案我都能回答，而且我觉得回答的不错。可是发现不妙哦，我问完这个，他问一个问题，我回答了，他就问下一个问题，我再回答，他就问下一个问题，我发现。哎，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啊！我发现他的问题不是他有问题，而是说他的心里有人根本的问题，外面的问题是表面的罢了。所以我就最后这个出其不意啊，一个绝地大反击啊，反攻。怎么反攻呢？我就说啊，某某啊，我知道你，暂时等一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了，我能够回答你所有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不是万能的，我很有限。那如果我能回答你所有问题，我就包你满意。那是不是 你今天就会愿意觉知信靠耶稣呢？他还没想到我那个问题，他突然，然后想一想，笑一笑，摇摇头，不。那什么意思？说即使我能够完美的回答他所有问题，他也不会愿意信靠耶稣啊。那底下的资讯他也不必再问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要你一个真的获得个答案，满上心里的需要，他是想找出一些理由，让你觉得你所传的福音是不怎么管用的，他也不那么需要，他想在辩论上胜过你，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我知道他，因为他比方说他抽烟，他就怕他信了耶稣不能抽烟或怎么，总而言之他还有别的问题，他的其他方面我都不讲了。总而言之就是说，他心里那个问题，真正的关键问题不是他问的这些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先听，我会让他问对方问很多问题，但是问到我后面会教你啊，这个留到下一两堂课，我有个秘诀，怎么样来知道他在问什么，怎么样从那里切回去哈、啊。其实就是这个啊，这颗心呢、啊，本来应该画红色的哈、啊，不过它就算它是绿了好了，这个绿心啊。那么他从这心里面散发出很多问题，箴言说得很清楚啊，你要。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来的，他所有的问题想法人生观从这颗心发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跟他遭遇呢，就在这边啊，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你以这里为满足的话呢，那么你永远没办法得他的心。他把战场摆在这个边缘，放一大堆烟雾弹，让你没办法真的直捣黄龙。所以我就让他问很多问题，我也当然也回答一点，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问题主要在哪一方面，然后我会从他问的问题切进他的心里面，那求圣灵动工，能够征服他的心，改他的心。所以在我常常跟国内来的也谈到啊，我发现他们很多问题是搞在这里的，他讲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那你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这是需要一点，但是不要太多浪费太多时间。然后他的问题抛过来之后，你要顺势像太极拳推回去，很有效哦。哦，你刚问的问题很有道理，可是我发现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我也知道你这个问题背后还有问题。那你问的这个问题表明你是有些某些观念的、啊，好，比方说，我觉得在美国我就是需要，我说那个国内来的朋友还是我就是需要，这些都太不实际的，这什么新业主，我需要就是有一个工作啊，有绿卡，有房子，需要这些东西才带给我真正的满足。好，那我说啊，不行啊，不能只有这，你要想到永恒，你要想到耶稣，那当然他会觉得太悬了。我就说，好，你想要这样子，那但是呢，你怎么样能得到这些呢？得到这些目的是为什么呢？啊，而且你如果你问我新耶稣有没有饭吃，我说有饭吃，但是呢，不是只有饭吃。如果我只是天天有饭吃，在上过很快，然后我就死了，那人生还什么意义？就是从这里会，我现在讲的快一点，因为我这些会到后面再谈啊。怎么样从那个地方切回去？那你爱你的小孩吗？给他上最好大学，你所以留在美国。那假如你知不知道，今天美国的高中大学有一半学生以上有这个性经验啊，吸毒，你还把他放在这里吗？如果你的小孩不信耶稣的话，他在美国学最好的学问，将来他的道德生活败坏的话，他婚姻出问题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这个？所以要好好让你的小孩信靠真神，他才能生活这一切是他有的，你也需要。所以从这里就切回他的心了，你需不要信耶稣啊？今天就可以啊，觉知或怎么？那当然不是每次这么快，就是说你要掌握住他到底他这个策略在哪里。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要能够攻心为上，我讲一堂会讲嘛，攻心为上，你要在明天会讲，第三堂会讲攻心为上，这个我再谈啊。意思是说，卫道学不只是被动的挨打回答问题，更是要借着这个问题去切入他的心里面，积极的把对方迎回归向耶稣。像保罗，他突然间刹车，马上一问：“亚基帕王啊，你不是信先知的吗？”亚基帕王当然他是这个大希律王的这个家系里面这个谱系的啊。那么大希律王呢，他有以图买的血统，就是也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他能够被犹太人接纳，被罗马皇帝派为这做犹太裔的王，是因为他有犹太的背景，你懂的意思？他也知道犹太人在搞什么，知道也要参与这些所谓的献祭活动，所以他知道一些圣经，知道一些旧约，知道一些先知。所以保罗说：“亚基帕王，我知道你是信先知的吗？我知道你读过先知书，我知道你是啊，意思是从这里切回来。如果你信先知书，先知所见的耶稣就是这道，我所信奉这道，那就亚基帕王说：你想稍微劝我下去，让我做基督徒啊？ 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要有这样子的反击，是为了把对方赢回来，归向基督。好，那所以我们清楚看见卫道跟传福音这是分不开的，几乎是同义词。因为整个卫道学所要处理的范围，卫道的范围就是布道的范围，一模一样，完全这两个是在我觉得是分不开的，就重点不同。这个主要回答思想上主要人生观的问题，比较具有哲学方面、文学、历史各方面需要处理很大的范围。这个是直接讲述福音信息，那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哈。好，那么以上所讲是讲到卫道学的基本定义和性质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在我们讲义上不是有第一点 definition 的 nature 吗？就是定义和性质。我们是三点要下课哈。好 ，by the way， 你们都迟，有些人迟到十分钟了。偷了我十分钟，所以要还我十分钟啊！所以三点或三点十分下课，哎呀，笑话。我们接下来，所以随时你有问题可以问哈。第二点 ，task and approaches， 任务和进入。那了解到底卫道学有什么使命、什么功能、function、什么任务呢？哈，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要需要回到最 most classical 的 verse， 这圣经讲到卫道学最典型的经文啊。也就是卫道这个字，我说二十四用法那个最常常被引用的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圣经在后面啊，彼得前书新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在雅各书后面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好，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翻到我们请起来念，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好，请问哪一个字是卫道这个字啊？我这里面有一句，有一个词是，就是卫道这个字跟这个，就是这个字。回答。回答，所以卫道学也可以称为回答学，回答真的回如何回答啊？如何回答信仰问题？回答好，这里说到，所以这个经文被称为是所谓 classical 很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讲明卫道学的任务啊，卫道学要做什么事情。那在这里，彼得劝诫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好，那你看到他的上下文，前面说。会为义受苦啊，也是有福的啊，不要怕人的威吓。如果你今天早上讲袁弟兄说得很清楚啊，你回中国大陆的话，你要准备要受逼迫，对不对？各方面哈，但是呢，你不要害怕啊，怎么样呢？也不要惊慌，只要什么呢？你要的是什么呢？是第一个不要害怕，那要什么呢？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是卫道学最根本的开始。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回答这个字，我刚刚说就是这个 make a defense， 就是这个字跟就是 apology 这个字就是要卫道啊。这里告诉我们关于卫道这个任务的几方面。第一个，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表明基督信仰必须在你心中立足扎根。很明显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完全委身自己给基督的基督徒，自己信耶稣，另外不信，一半的跟随根本就不是跟随，你懂？一半的信靠根本就是不信，完全的信，完全的跟随，因为基督耶稣是要做我们生命整个的主。If he's not the Lord of all, then he's not the Lord at all。他如果不是我全部生命的主，他就根本就不是主。这基督主权是很清楚，因为他是掌管万有、创造、拣选、拯救。我们的主，换句话说，所以你要做卫道的传福音，第一步你先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确信，你是不是委身基督跟随？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很难为基督做见证了。所以你要全然委身基督，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才能卫道。第二个，有人问你们呢，这个英文或原文说得很清楚，这个有人问你们哈，是说到非基督徒他一定会看出，哎，因为这个基督徒他委身给基督，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没有委身的基督徒的话呢，别人觉得没什么大差别，只是这些人信基督教，那些人信佛教，那些人信什么什么，或者信他的道德观、音乐、美术等等，他不会觉得你很特别，只是你有一套啊，你个人可以放在你的保险箱的信仰罢了。但如果发现这个人不一样 ，sold out 是卖给耶稣的话，委身哇， 这个很奇怪哦，为什么别人都是为自己活而赚钱，他呢是为基督而活的？别人看得出来就不同了，因为心理尊主基督为圣了，他就问你了，哎，这个你为什么会信呢？哈，等等啊，哈，这表明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有个接触点，有 contact point， 他会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信了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别人还都不知道你基督徒的话呢，我想你有问题了。我不是开玩笑哦，有一对姐，有一，应该说有两位姐妹哈，两位姐妹都是基督徒，他们呢是租同一个房子啊 ，share 一个同一个 room， 就是说他们大家都是学生或做事，就是 share 一个 room， 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不像昨天晚上讲员谢牧师说他八个人挤在一个 room 里面，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两位女士，两位姐妹，他们就是室友 roommate 啊，那么都是基督徒啊，都已经信主了，那礼拜天各自去各自的教会，但是他们不知道彼此是基督徒。直到大概半年之后左右，他们再有一次什么特别大会，什么奋兴会还布道会见面了。嘿，你怎么来了？嘿，你怎么来了？我是基督徒啊，我也是。你懂我意思吗？住在一起如果半年还不晓得彼此是基督徒，你就知道很有问题了。那一定是你睡前没有祷告，或者吃饭你不祷告，或者你也不读圣经，而且两个人都这样才会说。到了半年之后在特会里见面了，才哦，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或他们的交往里面让人看不到基督的光，闻不到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不要以为是不可能的。还这两个还这是在自由世界，不是在国内的，没有说因为哦基督徒会有危险，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想那别人不会问你的，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隐藏的很好，那到底是不是真基督徒我也不晓得了哈。你好树结好果子嘛，坏树结坏果子，不结果子的树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树了哈。大概啊，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保罗说，你要常常省察自己到底有信心的没有，不要那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好，总而言之，别人会问你们，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回答别人的问题，传扬福音给他们。第三个，有人问你什么呢？他会问你心中的盼望。他不是问，哎呀，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不错啊，你心里啊、哦、很快乐啊。那他也很快乐，不一定啊。他还没到痛苦时，他也很快乐。他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the reason of your hope in your heart， 你心里面的 the hope， 啊，这个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那么，请问基督徒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请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这个人家问你的。别人不单是问你说啊，你信仰的教会，你每天要读经祷告，是不是？你怎么样？信耶稣，你感觉怎么样？不只问这个而已啊！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医学念书的时候，我有同学看我这么火热的服侍啊，他说他啊，你不要这么认真啊！我有个亲戚也是基督徒啊，他呢，那就这个他就跟我说，你不要这么迷啊，你就是这样迷信。然后我那个 uncle， 他也是医生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医学院校，他也信基督教，他也上教堂。那我问他，就是这个同学跟我说，这个同学啊，我先用第一人称替他讲，就是同学说，哎，吕佩元，你不要那么信那么迷。我有个 uncle 也是我们的校友，这个诊所开展成功，他也上教堂。我问过他，你信基督教为什么？你信？他说，他告诉我，我信耶稣觉得很满足，心灵很充实。啊，吕佩元呐、啊。你这样就好，像他那样就好，你不要搞得那么迷啊！他拼命在那信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这个同学，他呢，他有这个基督教的环境的背景，但他没有信，他还告诉他的 uncle 是这样的信的，我应该像那样，不要搞得这么迷，拼命在那信耶稣，这个是有问题，在他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但这个弟兄感谢主，他后来在美国我们见面，他也被主更新，他悔改信主了，也很热情啊。但我要告诉你，就是说，人家会问你心中盼望缘由，那。我这个同学问他的 uncle， 那个对方回答说：“因为信了耶稣，我心里很充实，精神有寄托。”这个答案一点不会吸引我这个同学要信耶稣。除非你能说出为什么你要信耶稣，这个跟信世界上其他一切宗教、什么哲学、什么美学不一样的才行啊！你懂我的意思？如果这个 uncle 说：“哇，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他说：“一切的盼望，没有他，我不能活。”啊，这样这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种见证就很……哎，这个医生这么成功，他也不是傻瓜，为什么他这样信耶稣呢？所以，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怎么回答呢？ 十五节啊，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怎么回答？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分享？如果有人，我们这个小，我们这个分组里面还会，这个 workshop 里还会有实际演练的哈。这个你要向对方回答信仰问题，我们可以来 role playing 角色扮演一下，来学习一下哈。所以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当别人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心里要常做准备。你没有准备，你到时候真的答不出来，你就说哎呀，我让我心里很平安，这样是不够的，这样是不够的。所以这边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Who ask you to give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you have？ 你所有这个盼望，这个原因很多。我信耶稣还蛮有盼望。好，那请问你这个盼望的 reason 理由何在？那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盼望。简单讲，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呢？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 To them God has chosen to make known among the Gentiles the glorious riches of this mystery,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换句话说，基督耶稣是我们心里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别人问我们，我们就说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问你原因，你就要回答。怎么回答呢？要常做准备的回答。那么意思这样说来，所以卫道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卫道不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信？我只要证明告诉你，基督教信仰是很合理的，这是不够的。那佛教徒也可以说他佛教信仰很合理，道教其他中他说我也很合理啊，甚至他不信，他有自己的人生观一套，他也觉得我也很合理，不然他不会继续这样下去。换句话说，你不是提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而已，你要让他看到这是耶稣基督是那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以外没有办法到父神那里去，这个唯一性，这独特性。所以你不信耶稣变成不合理，这样才行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只提defendable 和 reasonable， 这不够的。你要让对方看见说不信耶稣，他知道应该要信耶稣，可是他没有信，那就是他自己要面对神的。但你可以在卫道学让他看见他不信耶稣是不合理的，这是卫道学要做的目的，给他一个 frontal attack， 让他知道。所以整个卫道中心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整个基督教就是基督啊， Christianity is Christ。所以当然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方便讲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福音，也在别人没办法分成，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用基督教这个名字的话，它就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教跟基督还没有关系的话，或者说基督是中心，其他是边缘部分，这个就错了。整个基督教的福音，所以我常说我们基督徒信的是基督，而外人分不明白，叫我们叫基督教徒。信基督教跟信基督可以是两件事，懂我的意思吗？基督教徒跟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基督教徒是接受基督教这一套人生哲学啦、道德理念啦，每个礼拜穿西装打领带上教堂啦，也不错啦，很有道德高尚，很有讲基督教文明国家里面。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你先问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大部分都会点头。他说。是的，我是。那意思就是说，他小时候去教会过，去在教会受过洗，他甚至他是天主教徒都会。Christian 包含了 Catholic Protestant 就是所谓基督教，还有这个 Greek Orthodox 希腊正教，都叫做自己是 Christian 啊。所以你要问他 ，Are you a Jesus man？ 你是这个耶稣的人，你就看他怎么回答了。所以光说自己是基督教徒是不够的，你要是基督徒，我有没有被基督得着？强调说这个定义到底你在讲什么，你要双方要能真的有交通 communication， 要再讲同一回事。 religion 这个字有几层含义，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呢，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这个真实的敬虔就是照顾在荒原中孤儿寡妇，那个敬虔就是 religion， godliness， 敬虔以神为中心， god center， 真正宗教是指以神为中心来过敬虔生活叫宗教，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 biblical definition。但我刚说这个定义并不是世界上的 secular 这个 world 他们讲宗教是一个某一个宗派的教训，佛教也是个宗教啦，道教什么教，甚至撒旦教也是一个宗教，日本什么奥姆真理教一大堆，统一教也有，什么韩国统一教，那这些我如果是看怎么讲，你现在我们讲圣经用法是个真实敬虔的心灵诚实敬拜神，这个叫真正的宗教。但是一般人讲宗教就是某一个宗派的教训一个信仰，那这个就是变成可有可无对他们而言。那 这个如果要讲 belief 的话呢， belief 有很多，有很多 belief system 嘛，你有 religious belief， political belief， 你很多 belief， 所以关键在于什么是 belief， 这个也要解释一下，信念信仰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 belief， 所以这样说来 depend the definition。 我强调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 religion 的话，那么只有基督耶稣福音，所谓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才是真实的宗教，他认识独一的真神，敬拜者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讲话意思说，所以要区分的，我们传福音是，我们不是把对方变成基督教徒。通常我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碰到有些人说，哎，那我家以前是佛教，我去跟着去什么摩门教，说我都已经有一个宗教了，所以谢谢你们的，都好了，宗教圈里面差点不必再，我也已经有宗教了，我不是没有宗教了，这样解释。我马上就说，我说其实啊，虽然我是牧师、神学老师，可是你已经有宗教，我知道 ，OK。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兴趣把一个佛教徒、一个什么教徒变成基督教徒。我说那不是我的负担的目的，因为基督教徒是换了一个宗教来信心基督教。我的负担是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才是最宝贵的。我这样解他就能明白为什么，不然他就把你话堵住了嘛。啊，你在传教、传基督教，他说我已经信了另外一个宗教，也不错了，我现在也平安。那我没有必要改变你的宗教。我要你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好，就是说，味道从把握重心，因为基督就是我们整个中心哈。缘由表示说，这里暗示很清楚，一定是有个理由的啊，一定有意思说，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有一个可以辩护的理由，而且是一个充实的理由，是个真正的理由。别人一定要信耶稣哈。所以基督徒是能够且应该提出你信仰的原委，不能说哎呀，我信耶稣就是我不知道哎，反正我就是信了。这样答案对那些所谓有心追寻，他觉得你这个人是迷信，他就对你讲的没兴趣，因为你连你信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跟着信的啊。我祷告很灵，我就信了。啊，那别的宗教祷告有很灵的，但我不是说上帝不接纳我们这些因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迹性的，上帝有怜悯的，所以你是照你的本相来信耶稣啊。你一个祷告，即使你还不认识耶稣很深，你就信了啊，上帝接纳你啊 ，Just as I am， 我将来到神面前。照我的本相来，但是呢，来到上帝面前以后，不能再继续照你的本相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信耶稣所照你，我就懂这一点。我说不懂，我要信啊，很好，上帝欢迎你。但是你信了他之后，他不会让你只留在这个阶段而已。你不能，那我们照我本相啊，没错。但是上帝要更新，要改变你，不能再活在他面前继续照你以前那个本相，那没有办法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了。好，那么这里说，我等下把这个讲一下，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很妙哈。我在神学院教书呢，比方说大使命哈，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大使命哈，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马太福音28章哈，最后面，这样我就怎么样啊，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只是常与我们同在，那表示有些时候没有与我们同在，哇，那我们就惨了，我们就落在魔鬼的这个爪牙底下了。所以说到常这个字啊，有英文里有两个翻译 always 跟 often 和 often 啊。你想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 always 还是 often？ always。 那换句话说，民初时代的和合本，这是1900到1910年左右这个译本的，和合本我们现在最主要使用的，它的常那个字在距离现在在90几年前，约100年前，它的意思主要，它是讲 always 常。今天我们说常常是 often 吧，今天我们这样讲。所以换句话说，我会告诉你，新约里我查过，我读到每一个常这个字，查原文都是 always， 从来没有是 often。这个很明显的，因为如果耶稣只是 often 与我们同在，不是 always 的话，那我们就惨了。那个他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魔鬼的攻击底下，对不对？主耶稣说，如果你真的去遵行大使命，去施洗教导他们，那么我就 always 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教会是不是 always 有神的同在？一个基督徒是不是 always 有神的同在？就是看你有没有遵行主的大使命。同样，这里这常做准备，不是哎呀有空。learning to say yes 啊，就是怎么讲呢？尽量把握机会，这很好，但是不能只有这样，因为这里说常做准备是 always， 这个常 always ready， always being ready。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命令，一个要求，不是说哎呀，我们有空的时候受一下训练，然后回答一下问题，不是这样的。 你 always 随时都要常不断的准备好 ，always ready。为什么呢？因为不断有人会问你问题。你不能说，哎，对不起，我还没上完 China 98，等我回来之后再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失去带领他在那个时候信主的机会了，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你要未到的时机是没有特别的时候，每个时候都是，随时都有可能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 always being ready。好，再来。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里说到味道的态度应当是谦卑温柔的，这个敬畏呢是指敬畏真神，但是也怀着尊敬对方的心，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向这些慕道友或者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 ridiculous 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信仰，我们可以指出他的信仰里面的矛盾或者不够或是错误，那千万不要去挖苦他们，你懂我的意思？他人是这样，一被你挖苦之后他要起来反对你，为反对而反对了，不管真理什么。所以我们千万要谦卑温柔，怀着敬畏神尊敬人的心，千万不要在这个自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施主啊，我信耶稣我有福音，你是黑暗，你没有，你下地狱我上天堂，所以我来给你点饭吃，不要这种味道。味道的时候怀着敬畏神尊敬对方的心，信靠神恩惠的主权，守节心情与主同行。就是16节说到下面说存无亏的良心，16节说别人都不能毁谤你们的。好，那么这边还有最后的回答个人，这个回纯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人这个字啊，原文是 everyone， 是每一个人的。换句话说，味道的对象，传福音对象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智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不只是知识分子要得到他们，这些蓝领阶级的也需要得到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对象，福音要传遍万民，味道也要有教无类，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他们的信仰问题。好，总而言之，彼得前书3章15节是味道学的这个典型的经文和模范，这些真理这些层面，味道的时机态度各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认识的。好，以上所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的话我讲一下进度。我刚刚说过，因为我们晚开10分钟等大家来，所以我们晚10分钟结束，这是非常公平的啊。 OK， 我再几分钟把这个进度讲完哈。这个进度呢哈，这个进度味道学的工作哈，主要分成4大类。第一，答复非基督徒所问的各种问题和 objection 和异议，所以要回答各种基督徒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 所问的问题和 objection 和反对意见。第二，要提出基督教 Christian faith 基督教信仰的根据的理由。第三，要向一切非基督教的思想系统提出挑战。第四个，要劝服人们归向真理。换句话说，第一个要回答各类的非基督教或者反基督教的问题，第二要提出基督教信仰的根据和理由，第三要向这些一切非基督教的思想系统。我刚刚讲过了，这个问题它冒出来呢是表面的，它只是这个是这个 shoot 就是冒出来的东西，那个 root 那个根基更重要。所以不只是讨论这个证据，我们还要回答它底下的前提，因为你的前提，你的思想前提会影响了你，会影响你的解释。比方说我们来谈这个，我们说演化论。好，演化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相信人跟猴子同一祖先，万物是都是进化来的。那么基督徒当然不相信，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说的神创造论。那所以如果你跟一个非基督徒，无论是国内来的或哪来的，你跟他谈传说传福音，他有时候说，哎，这个人创世纪说这个人是上帝创造的，各万物都是这样，那这个跟我们现在学的科学的进化论达尔文进化不符合啊等等，那我就告诉他，很明显的达尔文进化论错了，但他很难接受，你懂我意思？特别如果是从这马克思唯物史观下来的人啊黑格尔的论证法辩证法的，你看他像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人不是进化，他觉得好像很吃惊，你是外星人，你怎么会这么愚昧哈？你会知道的问题。但是碰到这样的时候呢，好，你说进化论，你说达尔文，你说万物进化，你提出你有什么理由根据啊？因为我是学医学，我学过生物，我做过整理，他讲不出来什么理由的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就是对的嘛，而且我会告诉你， 其实我还有讲，我先讲的理由，我可以马上在三分钟内告诉进化论是错的。那通常我引用力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会感冒嘛，哈，这个 virus 让我们有这个病毒让我们感冒哈。感谢我感谢上帝创造了 virus， 虽然让我们有时候吃点苦啊，因为 virus 的存在就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你们当然有些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还有其他医学就晓得我讲什么了。为什么呢？简单说，达尔文进化论就是说，当初生命从无生命的无机分子变有机分子啊，有机分子然后就变成这个具有碳的这个有机分，然后这个然后就变成，哎，在那原始大气状况就变成单细胞有生命的，单细胞变这个双细胞，然后变多细胞，慢慢发展越来越好。OK， 好，这达尔文进化论解释的，所以意思说由简而繁，一定是这样的，越简单的越先，越复杂越后，就照达尔文进化论解释。好，那现在那来到这个细菌是单细胞，是第一个有生命的。大家之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些有机物分子呀，碳水化合物。但是，怎么样开始有，就是怎么样进化到有这个单细胞这个生命的呢？那这个就是奥秘了哈。所以他们所以达尔文进化论要付上很大的信心才能相信的，理论科学真理根本不够。好，现在来了一个 virus， 病毒，它呢很奇妙，它可以说是无生命，也可以算是有生命的。怎么解释呢？当它活在这个寄主，不能活了哈，当它存在这个在这个 host cell 寄主细胞之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DNA RNA 的这个 molecule， 是没植物病理障碍在这里也在哈，是没有生命现象，不会繁殖，这是一个 DNA 或 RNA 的化学分子 molecule。 一旦但是它进到这个 host cell 细菌细胞也好，人类什么动物细胞、植物细胞进到细胞里面之后，哎，它的掌管的细胞，它就可以开始生殖，就可以繁殖很多 virus 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个 virus 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在这个生物体之外，它是没有生命的。一旦进入生物的细胞里面，它就变成有生命的。那请问，它是谁？被称为生物界边缘的物体。所以达尔文进化论解释它的话，就是说，那么它就站在无生命的有机分子和有生命单细胞的中间，是意思说无机分子、有机分子进化成 virus， 然后 virus 再进化成细胞，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合理的解释。你我说他们自己很系统里面的解释，你们是这样学的吗？是不是？是不是和弟兄是不是这样学的？对，这个问题就是这很可怕。为什么？因为这个理论来讲一定要这样解，但是问题是就是最大的跛脚石就在这里，就是问题在这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virus 它不进入这个细胞，它不会繁殖的，它不会进化，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你懂我意思。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细菌的时候，只有 virus， 它永远不可能繁殖，永远不可能，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一定要进入一个细胞里面开始繁殖，才跟所谓才能够如果有进化才能有进化。那么那个时候第一个细胞还没有细菌，还没它怎么呢？它需要依靠细菌，可是它就是说它从它变成细菌的。你不是说这个痴人说梦的谎言骗局吗？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分子病理学家没办法回答，就刚刚和弟兄讲了，没人回答。我光从这里，我就是感谢上帝赐下 virus， 告诉我达尔文进化论错了。何况他很多证据缺环，一大堆问题都还不提，光提这一点就够粉碎达尔文进化论。当我这样讲完之后，这些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挺有道理啊。然后我是比喻给你看，然后在下一步呢，我会跟他说，你之所以会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是因为你的前提是无神论。你认为没有神、无神论的，那这个前提你当然会接受进化论。我说假如我是无神论的话，我也接受进化论了，因为如果我是无神论的话，我就把创造论排除，有个位格上帝 personal god 没有了，那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那意思要办法解怎么从变成这么多东西出来，那进化论是很好的解释啊。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解决进化论问题，不能谈在表面证据，你要先深入它的前提，它底下的唯物主义 materialistic 这个唯物论的无神主义才是他相信这个达尔文进化论根本的原因。所以你不能光这里这个证据你谈了半天，还是在美国科学界一半科学家相信创造论，一半相信这个进化论。诺贝尔奖得主里也有人是基督徒，有人不是基督徒。关键在于你要打这个进化论战争的话，你要从底下打，先打垮物质主义无神论的唯物论才行。所以我就说了，这个进化，这个不是进化，这个味道学要分析它的这个整个思想系统，马克思主义也好，任何理论思想它一定有个系统，有个根基的。就像我们医生找出病源在哪里，你光外面发烧了给退烧药拼命吃是不够的，你要找出它是细菌引起的啊，还是 virus 引起，还是什么引起，你要找出原因来才能对症下药。 味道学也是一样，我们不满足光回答问题，而是要到底你问这个问题你是根据什么东西出来的。你会问一定是有个根据，去找那个根据，那个根据就切到你的心里去了，进到你内心深处，在那里向你提出挑战。祷告求圣灵光照你，基督耶稣福音光照你，在那里悔改信主。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人没有信主以前问很多问题，包括你自己在内，一旦你信耶稣，耶稣在你心里做主的时候，哎，好像那些问题不再扒着你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不再是很大的，为什么？那是因为里面心改变了，你这些问题的认识重新了。你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有上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上帝。你从信主，你在主耶稣里面，你再来看这一切问题之后，你就慢慢得到答案。我不说你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你会发现以前那些困扰你的问题慢慢越来越少了，甚至不困扰你了。这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的心被得到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会改变。这是味道学所要做的。好，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休息20分钟啊，3:30我们继续，我们结束，从一起低头祷告。